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嚟到柳暗花明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位台湾叛逆左派青年，逐渐成为一位祥和嘅画廊协会经理，建悟经历咗人生嘅大起大跌。佢年轻嘅时候对权威经常持批判态度，热衷于文学同存在主义思想，并受到社会主义嘅影响。然而佢嘅理想同现实格格不入，喺工作上求职充满挫折，无论喺艺术空间经营、翻译工作，甚至打散工，佢嘅努力屡屡失败，让佢感到困惑同埋不满。呢啲挫折不仅让建悟陷入低潮，亦改变咗佢对生活嘅睇法。佢亦曾远赴澳洲寻求机会，却遭遇各种各样嘅挑战，甚至仲经历咗一场凶杀案。经多次受挫后，佢开始反思，系唔系自己嘅态度同思维方式出咗问题？喺呢个时候，佢接触到法轮大法，并通过修炼逐渐学会以平和的心态看待生活中的困难和不公。他体会到修炼不仅让他在工作上更有智慧，亦提升了生活质素，使他能松容面对人生的挑战。下面就分享他的修炼故事。成长在台湾的建悟，小的时候就比较叛逆，想要反抗权威，认为学校课程很白骨，又是填鸭式教育，他会用比较偏激的角度去看待课本。但他很聪明，一路就读知名的学校，大学亦考上英语系。文学艺术的领域是希望每个人提出不一样的想法，他学习了不少文学理论、文学批评方法，又看到了存在主义等书籍，加上当时社会上充满平权的思潮，这个让建悟养成了从批判角度看事情的习惯，变成比较左派的青年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建悟亦因为左派思想变得比较刁钻，他对人生有很多的不满，经常对事物愤愤不平。这种性格又怎样会有修炼机缘和人生呢？建悟是英语系毕业，求职的时候一般人会选择外商公司、英语老师，但这些工作就他看来都很一般，他根本不会考虑。他凭着一股劲，相信努力工作就会成功赚大钱，到处尝试各种不同的行业，但却四处碰壁。这段时间他做过的工作包括旧屋改造、艺术空间经营、画廊的行政工作、做翻译工作等，甚至去工地打散工、做泥水木工，亦去过市场卖鸡蛋。他回忆当年的时光，感慨这样说：当时曾经经历过做什么都失败的日子，觉得自己都很努力，亦不蠢，但是为什么工作这么不顺利又没有成果呢？他还经常离职跑去澳洲打工游学，他自认为英语还行，可以赚到钱，结果讲得再好 亦与工作无关系。三个月过去，亦找不到工作，在餐馆洗碗，遇到老板乱发脾气，工作亦莫名其妙地被辞退。最后他在农场一早起来去摘樱桃，他双手冻得都没有感觉，甚至他还遇到凶杀案，到警察局做证人。他差不多跑过半个地球，过着风吹雨晒的生活，他根本就没有存款，感觉当时真的很折磨。他的工作发展不顺利，令到他求学时一帆风顺的他感觉很挫败。他说那个时候就觉得每个人的才智和努力都应该要有相应的回报，我可以凭努力达到目标，结果一直遇到挫折。十年过去了，吃的苦不少，人生设定的目标却一件都没完成。建吾认为他亦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，他回忆后来自己先知道共产思想是会变形的，他会伪装成漂漂亮亮的样子，例如平权。现在他认为平时是每一个人都有选择善良的权利，而不是自己稍微努力一点就想要获得别人的成果。而正义亦是许多弱势或不公平的待遇，其实与过往的每一步都有关系。要求齐头式的公平和正义，就好像欠债不用还一样。当时他很多个朋友都劝他找比较好的工作，他说朋友都说自己很难沟通，回过头来看自己当时整个人就好像刺猬一样，边个讲乜嘢，自己都用犀利的言辞顶回去，就好像全天下只剩下自己一个人。当时他沮丧至极点，于是他决定回国。建吾一开始找不到工作，他说自己叛逆的态度，眼神就好像凶神恶煞一般，根本不会有人敢聘请自己。而他亦因为这样的态度，与很多的朋友不断失联，几乎与朋友进入绝交的独居状态。几经辗转，建吾去政府部门做约聘工作，他上班的地点偏远，冬天严寒，夏天又酷热，每日要来回开车将近70公里，而且公务员压力又大，跟在艺术产业时的自由自在完全不同。种种不适应让建吾出现轻微的忧郁，他说我觉得不对劲，有时感觉落寞，有时又很暴躁，与当时的女朋友不断吵架，又丢东西，将四周的东西都丢烂，自己都有去看医师，医师亦开了轻微的药给他减低抑郁。当时他压力很大，又睡不到觉，睡眠又不足，加上吃药，建吾每日开车几乎都在那里睡觉，最后出了严重车祸。当时他没有减速，就撞上安全岛的行道，车都撞坏要报废。神奇的是，建吾只受到一点淤青轻伤。他修炼之后才知道当时是有神佛在看护着他。人生处处碰壁的建吾开始反省，是不是自己真的有什么问题呢？这一种不顺利可能是上天对自己的提醒，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有做好呢？他经过慢慢反省， 回望以前的生活，改变了左派批判性思考之后，见悟得法修炼的机缘来了。当时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台湾处处都有法轮功学院，在那里都可以接触到法轮功。但在心里不平衡的状态下，见悟即使看到他们，亦没有什么感觉。然而在改变自己之后，得法的机缘终于来了。在重新找工作的期间，见悟加入了一个网上读书社团，在里面有朋友跟见悟谈起来，他们时时谈到佛家宇宙观，听着听着听到法轮大法。他说在那个时候，我们一起看转法轮，各自在自己家用线上的方式读，当时真是不带任何观念，看到什么就是什么。虽然有疑惑，有些看不懂，但通常在之后的两三章就会出现解答，非常之神奇。例如见悟曾经想过，如果修炼法轮大法，是不是可以帮人算命呢？想不到竟然在几日之后阅读的章节中就出现这个问题的解答。还有一次，见悟觉得书上讲的话真是好，好想将它背下来。第一个念头就是拿笔画下重点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本书印得洁白干净，画上去不是太好看。想不到过两三天就看到李洪志师傅写到，你那一笔画上去黑乎乎，你就敢随便往上画，这两句是出自《转法轮》一书。上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回来我们继续分享见悟的修炼故事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睇完《转法轮》之后，见悟觉得这一本是很神奇的书，解释了很多人对人生的疑惑。他说就好像灵魂深处有一些空虚的地方被填补，是一种很实在的状态。从此他就得法开始修炼。得法后，见悟发现之前想要追求金钱名利，觉得努力就应该成功，追求不到就抱怨命运不公平，结果现实生活中一切都不顺利，路越走越远。修炼后他感到人的一生不只是追求物质满足，更应该追求高层次的精神升华，做一个更好的人。他原来愤愤不平的心态彻底改变了。他说，我明白了，不需要去怨恨事情的得和失，这些不公平的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有因果关系的，是自己的业力就要去面对。他渐渐可以很坦然地面对所有的一切。见悟的老朋友亦感叹，修炼之后他就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，变得和善平静，没有包袱，没有抱怨，人家的话他都听入耳了。对此见悟有感而发，他说 修炼之后碰到挫折，就会比较平和地去面对。动作是考验，不是好像以前那样碰到困难会很激动很愤怒。他得法后最烦恼的工作问题出乎意外地走入顺境。以前是他想尽办法去找工作，现在是工作机会直接找上他。建悟现在是担任画廊协会的经理，负责媒体公关和行销。在工作场合上，他亦因为修炼真善忍突然间遇到问题，可以沉着地面对处理，化干锅为玉帛。他说不是因为认为别人不好然后去忍，是真的觉得别人亦冇唔好，因为修炼后心的容量扩大，对好多事情的认识亦唔一样。如果按照以前的标准，我可能会觉得呢一个人呢、这个事情好唔好，但是而家我完全冇呢一种好或者唔好嘅想法，就可以好客观咁样去面对，可以一起工作。有一次他刚加入新的工作环境，有一位同事情绪很容易激动，因为建悟是新人，所以不知道里面的工作运作规则，这位同事就开始破口大骂。建悟说修炼之后就会知道，这个很明显就是考验自己的心性。于是我就道歉，询问清楚应该怎样去补救，然后剩下的就是让他闹，被他闹一闹很快就过去。后来他还主动过来跟自己讲话，建悟认为修炼人要保持慈悲善念，他觉得那位同事可能承受了不少长官的压力，修炼之后对这些事情就可以理解，然后亦能够用同理心对待。因为同事发脾气的当下肯定是不舒服的，会替他着想，亦可以很冷静地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些矛盾的事情。另外同事还发现，只要建悟不在办公室，就容易发生一些麻烦事。建悟说同事很有趣，他们会觉得自己需要在办公室坐镇，因为只要自己不在办公室，就容易发生一些事情，例如电灯故障、部门矛盾等等。而且我不在这里的时候，同事会有不舒服的情况，例如头痛、肚痛之类的，自己在这里就会好一些。这个可能是李洪志师傅讲的佛光普照，礼义如明。随着修炼，建悟心态稳定，心性提高，他越来越能够看到事情的本质，找住重点，在不知不觉间亦因为对人和善，态度越来越好，能承担额外的工作，这样工作的表现亦就越来越好，职场生涯亦变得稳定。他对这些现象这样解释，他说因为我们修善，人缘不错，会有很多人帮助我们，修真就能够看到事物的核心，知道要怎样做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，工作表现变好，奖金变多，亦让经济状况越来越好，能够有更稳定的生活。 從而更能在工作中發揮去學習。這個是以前那種很漂泊困頓的人生想像不到的。修練之後見悟的審美觀念亦發生了變化，他能夠欣賞藝術的光明和美好。他說自己是從事藝術工作，現代藝術很多作品着墨在人生經驗的傷痛，而修練以後就體會到藝術應該要呈現美好和善良。因為人生的傷痛很多人都有，應該看自己沒有的東西才可以變得更好，要去追尋美好，所以才需要看作品。讀了藝術史之後更加會發現，所有全世界的偉大藝術傑作都是在表現神性的美好或是人性的美好。見悟亦感受到自然天地間有大美，他說其實天地是創世主創造的，那種美俯拾即是，亦不需要特別去求些什麼。轉個頭可以發現雨後的天空亦是很美。他發現修練前後對事物的感知完全不同，如果好似以前那種憤怒的狀態，落雨的時候會覺得點解又落雨啊，天氣咁唔好啊之類負面的想法。修練之後碰到落雨會覺得雨後空氣清新，同樣一件事情修練前後的感知會不一樣。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，修練後生活都變得美好。他又強調修練可以讓身心回歸到最好的狀態，可以正面地面對人生。修練亦是很自由，努力幾多會得到幾多，如果不想修練亦不會有人逼你。但是如果開始修練，修練人獲得的東西是這個世界上所有事物加起來都比不上的。今天就分享到這裡，祝大家有個美好和愉快的週末，我們下次再會。